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03.89点，1.34%，报29634.83点。但是权重来说，仍然是上涨了1.15%。标普500指数下跌86.84点，2.37%，报3583.07点，是8个交易日内第7次收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27.76点，也就是3.08%，报13213.39点。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本周都是走低的，分别下跌了1.55%和3.11%。在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通货膨胀预期正在上升之后，股指呢是跌至了盘中的低点。因为成长型的股票对于升息是最为敏感的，所以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是领跌的。同时，债券的殖利率飙升，投资人对更高的通货预期做出了反应，所以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在2天内是第二次突破了4%。13号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美国9月的重要的通货膨胀数据，是高于预期的，所以一开始给市场也带来了压力，因为投资人为 Fed 继续它的升息计划都做好了准备。但即使如此，持续的通货仍然是 Fed 和投资人对收紧政策担忧的一个问题。油价呢是下跌的，西德州中质原油收跌3.93，到每桶是85.61美元，在本周累计下跌了7.59%，是3个周以来的第一次单周的下跌。从今年的一开始啊，西德州中质原油它是上涨了14%了。那布兰特原油也是下跌3.1%，现在报每桶91.63美元，本周是下跌了6.42%，这也是布兰特原油从9月2号以来的第一个周下跌。今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上涨了18%。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简单的来说就是中美是不是会脱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在中共的20大之前，美国是接连放大招。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啊，美国最近的5天之内是先后宣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的出口管制新规。那管制新规的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再给大家介绍。还有呢，还出台了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啊，也是重点针对中共的。按照这个形式啊，有人就想问了，说中美脱钩是不是会发生呢？有文章说啊，拜登政府呢已经在产业上是全面围堵中共了，那未来很可能会扩展到半导体以外。而且分析也认为，这次拜登政府啊比以往要强硬很多，而目前的这些举措很可能才刚刚开始。如果像金融、生物技术还有其他领域扩展的话，美中脱钩是真有可能发生的。我们来详细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10月7号和10月12号这两天，对于美中两国或者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美国在10月7号宣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的出口管制新规，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限制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位于中国的某些半导体制造设施、集成电路开发或生产的能力。这个禁令从10月12号生效。那么在这个禁令之下，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服务的美国人就会面临着两个选择中他只能选一个啊，要么呢就是离职保留美国国籍，或者是放弃美国国籍。这里说的美国国籍也包括美国的绿卡啊，要么就放弃美国国籍或者是美国绿卡，选择继续在中国工作。那么在10月12号，这一群人士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在10月12号，也就是禁令生效的当天，就传出来说中国的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嘉定厂、合肥长鑫存储、杭州基海等半导体企业的数百名的美籍华人纷纷辞职。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面临着国籍和职业二选一的时候，这些人都选择了美国。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盼，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说中国大部分的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是属于海归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有的是持有美国绿卡，有的呢已经是美国的国籍。那这些高管基本上是都要退的。一个企业啊成功至少有四个因素，第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管理，最后一个才是市场。那中国目前呢只有市场，如果前三项技术、人才、管理都没有的话，所以中国的这些半导体企业都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那么什么叫做灭顶之灾呢？有一位专家评论说，说中国的每一家先进的工艺半导体公司几乎都在全面断供，所有的美籍人员都辞职，全面的一夜之间完成了被动撤离的脱钩，直接陷入了瘫痪。这就叫灭顶之灾，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半壁江山直接价值归零，全面崩溃，一丁点都没剩。这位评论人士还接着说，像艾斯摩尔就是 ASML 已经停止对中国大陆去提供服务和支持了。艾斯摩尔这个公司呢，它一直在向中国客户去销售深的紫外线或者是 DUV 机器，但是在美国的施压下呢，一直没有提供更加先进的极紫外线或者是 EUV 机器了。这位评论家认为啊，认可被制裁到底的中国公司，他们的死亡率是100%，无一幸存。任何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的持有者都会老老实实的站队选择美国。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10月12号当天还有哪件事情发生呢？美国还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那这个安全战略啊，有人评论是剑指中共和俄罗斯。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说，俄罗斯是一个即时的威胁，而中共却是唯一的一个有意图和有能力去重塑目前大家的一个国家秩序的竞争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在未来的10年中怎么样行动，会决定着美国是不是能够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是不是能够抵御中共政权的独裁扩张。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篇评论文章啊，这篇评论文章的名字叫做《拜登国安战略的新冷战》，说芯片的禁令无差别的围堵在中国难道只是起点吗？在这个文章中表示啊，白宫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美国需要以一敌二。那和前任的总统川普所不一样的地方是，拜登呢，他在用实际行动上是倾向于暗中动刀，而非张扬亮剑。从刚刚我们说的10月7号的低调公布的对华芯片出口禁令，还有10月12号的逐步的落实，就是一个见证。在这篇文章中说啊，这个禁令呢，是由美国的商务部属下很少有人关注的工业和安全局 BIS 公布的。可是他这低调的发布之中却有着震撼性的内容，能够算得上是啊，美国对中共的整个半导体行业进行围堵策略的转向的宣言。而且还说，在7号公布的这个新的禁令之中，将用于华为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扩展到所有的中国企业之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以前怎么对华为的，现在就会对所有的中国企业。这种针对性的禁制政策是180度的扭转，变成了没有差别的围堵。这条禁令是最让人震撼的地方。文章中还认为，拜登的国安战略声言说，美国并不寻求新的冷战，但这种没有差别的围堵却是一种新的冷战式的行动。无需怀疑，拜登政府已经在走一条在产业上全面围堵中共的道路。它的界限啊，在未来很可能会扩展到半导体以外的层面。所以当人们啊，百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就能意识到，或许这种新的铁幕降下的那一刻就是在今天。也就是说，脱钩开始的那一天，也许就是在今天。 也有一些时事的评论员啊，他表示说，拜登政府的这个动作比以往都要强硬很多，在川普掌权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逼着美国籍的芯片专家离开中国大陆的做法。那么现在的焦点就是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呢？专家分析啊，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这些措施未来向金融、生物技术等其他领域扩展的话，那真的会是中共一个头疼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几天中都有报道说，韩国政府呢，他曾经在芯片四方联盟上表示说，他不太愿意在中共问题上表态，因为韩国的芯片企业啊，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是非常大的，已经达到了10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这次拜登政府是来真的，那可以看得到韩国的企业也不得不暂时的服软，美国是暂时给了韩国企业一年的时间。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如果说看到了这个趋势，是不是都会想到把资金和企业从中国大陆撤出来呢？那如果他不撤出的话，未来在美国的制裁下，这些企业能不能够独善其身？这些都是各个国家马上需要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外界的评论者认为说，美国给中共出了一道难以破解的题，中共毫无生机可言。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是美国的官员啊第一次来回应这个最新的芯片法案，它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的官员在周四10月13号第一次回应说，这个举措是为了保持美国的技术先进的地位。负责出口管理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德勒周四在公开的电话会议上说，最新的芯片管制措施是为了让美国在技术上是尽可能的领先于对手，因为美国担心中共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军事能力，从事迫害人权的行为，这就有可能会破坏民主的治理，导致社会动荡。他还补充说，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用意是消除他军民研究和商业部门之间的障碍，这就会导致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加倍的控制。有分析家认为啊，肯德勒的这番话呢，也是在安抚一些国际方面的投资者，因为在上个周五美国公布了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投资者们是出现了恐慌。于是呢，在周一啊，投资者就抛售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的企业股，中国的股票市场也是遭遇了重挫。肯德勒针对这种现象呢，他说我们的措施范围是很窄的，他只是关注对于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设备、活动和实体，来确保我们的行动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是最小的，它应该不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干扰。以上呢，就是关于中美芯片之间的最新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是关于马斯克的。他说呢 ，SpaceX 不能无限期的资助乌克兰星链服务。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在今天10月14号说 ，SpaceX 公司不能无限期的资助乌克兰的星链互联网的服务，而且呢，也不能再向乌克兰提供几千个终端了。有报道说，之前啊，他是要求五角大楼来支付这些费用的。马斯克说啊，他说星链每个月花费将近2000万美元，他用烧钱这个词汇来形容，他说是烧钱，用来维持乌克兰的卫星服务。他最近也说 SpaceX 已经花费了大约8000万美元在乌克兰启用和支持星链服务。那么也有报道说 SpaceX 啊曾经在上个月给五角大楼写信说，他没有办法继续资助乌克兰的星际链接服务了，除非是美国的军方每个月可以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帮助，否则他很可能不得不停止资助。那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互联网服务因为俄罗斯入侵而中断之后，马斯克呢，他在2月底是为乌克兰启动了星链服务，随后呢 SpaceX 还为乌克兰提供了数千个终端。可是在本月初，马斯克曾经提出了一个和平的计划，当时他在推特上做了一个投票的活动，在这个推文中呢，马斯克是建议乌克兰要永久割让克里米亚地区给俄罗斯。在联合国主持新一轮全民投票以决定俄罗斯控制领土的命运，并且建议啊乌克兰同意保持中立。那么乌克兰表示说，他永远不会同意割让俄罗斯用武力来夺取的土地，合法的公民投票是不能够啊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举行的，因为那里有很多的人被杀害或者是被赶走了。 而且马斯克的这个和平计划也导致了乌克兰人的广泛的批评，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马上就要离任的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当时梅尔尼克是非常不客气的告诉他说滚开。那么马斯克现在就说我们现在要滚开也只是遵循他的建议了。所以马斯克说啊，他说没有能力再进一步向乌克兰捐赠终端了，或者是也没有能力无限期的资助现有的终端，他也是向五角大楼来寻求资助了。那么后续如何，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